第五章，贴前就是贴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低头在这里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又能够聚在你的脚前，这是何等的权利！当世人休息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殷勤的活在你的面前，也能够听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真是能够拣选上好的福分，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脚前温习爱的故事，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话，听你的吩咐，也听你的叮咛，也提醒我们你真的回来日子近了。主啊，但愿我们天天活着是等候你回来。主啊，我们巴不得那一天早一点的回来。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是当你也提醒我们，主啊，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主啊，但愿因着你自己的恩典的工作，叫我们随时预备好，你随时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刺绣我们，好让你自己能够得着你自己所要的。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爱戴都归给你。我们现在要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让我们能聚精会神在你的面前，用你自己的恩典，用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应该很快的就要完成了，就要完成这一卷的书。那我们讲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是分作前三章后两章。那么前三章呢是以祷告结束的，那就是第三章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三节。然后第五章呢也是一个祷告结束，就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那第一段的祷告是母亲的祷告，第二段的祷告呢是父亲的祷告。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像母亲一样乳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乳养他们，讲的母亲的乳养。那我们要记得，保罗在这里是代表圣灵来乳养他们，因为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就好像许多人是从母腹生的一样。但是感谢主，现在因着我们都从圣灵生，所以也是圣灵在那里喂养我们，也在圣灵在那里抚养我们、乳养我们。所以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那么这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做母亲的怎样的乳养。那么我们提到几个重点，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一开始呢，保罗为他们感谢，保罗不可能为他们感谢他们没有的，是感谢他们已经有的。那就是说，他们得着基督生命以后，那个生命有一个本质，而且是个基本的本质。那么这个本质呢，它会有一些表现。那么表现呢，是三个不同的表现，一个是信，一个是望，一个是爱。但是呢，这信望爱都会结果子的，信心呢就会做成功夫，爱心呢就能忍受劳苦，盼望呢就能够产生忍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功夫、这里的劳苦、这里的忍耐，都是信望爱所结的果子。那么这是最基本的生活。那第二点呢，保罗给我们看见他自己，他也劝勉大家，他是一个在神我们父的面前的一位，换一句话说，他常常活在父的面前。那么这个乃是我们蒙恩长进一个秘诀，没有一个长进是在神的面前之外的。在世界里面，这个生命长不好的，我们的主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们一蒙恩得救了，在大难之中他们听见了福音， 结果圣灵就赐给他们喜乐，从此以后呢，圣灵就住在他们的里面，引导他们，而且呢也感动他们。那么我们特别读到前书跟后书都提到引导的事。那么前书是说的在环境上的引导，然后呢后书呢乃是给我们看见更深的引导。更深的引导的结果就是叫他们爱神，也能够学属灵的功课，能学基督的忍耐。那么这个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你看见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保罗所传给他们的道他们都领受了，而且不认为是人的道，那是神的道。因为那个时候保罗是根据神已经在旧约所说的话，也根据主在地上已经所说过的话，然后对他们再说一遍。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结果就变成了神的话，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有保罗的书信而能够是神话语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感谢主，帖撒罗尼迦他们不光里面有圣灵，他们外面有圣经，虽然他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那样的完全，但是是神的话。那不止他是客观的话，不只是外面的话，保罗说这个话这个道是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因为这个话在那运行，这些人就立志了，这些人就行事了。所以我们今天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那这样就能够成就神自己的美意。所以大概我们来看这个，就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见说母亲的乳养，也就是圣灵怎样乳养他们。所以帖撒罗尼迦的环境是个家庭的环境，不是学校的环境。到了少年的时候，那个环境是学校的环境。那么学校毕业以后呢，那就是大环境。所以你看见是在三种不同的环境底下，那么生命呢是从婴孩期到少年期，最后到成年。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那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这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虽然很多人读帖撒罗尼迦后印象很深刻，告诉我们就是讲的主的再来不错，但这个乃是指着生命成长最高的一环，最后的一环。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光注意那一环而看不见其他的，那就是很大的损失了。那么然后呢，我们昨天也说到从第四章到第五章，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父亲的叮咛。那么讲到父亲的叮咛的时候，它分成四段的。那么第一段呢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二段是十三节到十八节，那第三段呢是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然后呢十二节到最后就是最后的一段，所以就是四段的圣经。那么这四段的圣经是头尾对称的，头跟尾，第一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第四段一开始保罗说我劝你们弟兄们，我劝你们，然后到倒数第一段保罗也是说弟兄们我劝你们。那么第一段呢讲到神的旨意，最后一段也讲到神的旨意。所以第一段有叮咛，第二段也有叮咛，那等于我想我应该是很清楚的。然后呢中间第二段跟第三段那么都是讲到主的再来。那么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呢，第一段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日子，第二段呢给我们看见主的日子。我想等一等我们再能够继续的来解释给弟兄们，因为这两段就替帖撒罗尼迦后书就铺了一条路。要明白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这一段变成很重要。那么这里当然一个很中心思想是背起，背起，那圣经里的背起都是指着麦子成熟了就收割了，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遵行神旨意，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那不光我们的生命成长，神的旨意就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不光是我们长进了，我们属灵生命达到高峰，那么最后呢神的旨意也完成了。 所以呢神最后就心满意足。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个大概的分段是这样。那么昨天呢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一段讲到神的旨意，那么由此，那么当然这一段是从讨神的喜悦开始的，因为儿子的生命呢乃是讨父亲喜悦的生命，因为儿子的诞生是父亲的旨意，不是他自己的拣选。我们今天能够重生是神的旨意，是父的旨意。那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的地上，他是典型的标准的儿子的生命，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我们的主甚至于从苦难学习顺服，你记不记得有一天他说父啊，是的。那这句话常常在儿子的口中，也应该常常在我们的口中，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凡是如此。意思是说我们的主对父神的旨意永远说是。所以当保罗像父亲一样来奔赴，来劝勉，来安慰出生的教会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生命是儿子的生命，那当然他所寻求的就是能够讨神的喜欢，也就是保罗他自己所做的见证。他说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讨父的喜欢。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告诉他们怎么样能讨父神的喜欢。那当然第一，我们应该要明白神的旨意，父的旨意。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第四章的第一段是讲到父亲的叮咛，但是围绕在神的旨意做中心的。那么后面一段也是如此，也是神的旨意做中心，然后保罗告诉他们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在围绕着那个神的旨意，保罗又说了许多叮咛的话。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就是神的旨意很简单，如果你讲神的旨意太抽象了，所以现在呢保罗一样一样的像清单一列出来。那么慢慢慢慢的等到他们真的长大，真的顺服了，那么实在说来你一定要顺服啊，你就懂得什么叫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给人顺服的，如果你光明白神的旨意你不能顺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要明白神旨意的秘诀乃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你知道何世文姊妹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95%是顺服，剩下5%才是明白。对我们来讲神的旨意是95%明白，然后5%是顺服，但是不是。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是一个很顺服神旨意。所以如果儿子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有顺服的心，你当然你就巴不得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还幼小，我们还在襁褓之中，我们还在摇篮里面，我们当然我们不大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但是不要紧，如果神把他旨意告诉我们了，我们应该顺服。如果神说这是神的旨意你就做了，那是神的旨意你就做了，然后这样呢慢慢慢我对神的旨意就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保罗他说的很清楚，他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以为他们还听不清楚，保罗说什么叫成为圣洁呢？是远避淫行。那再接下去就是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在原文是器皿，今天呢神是把那些器皿托付给我们，那你要保守我们的身体能够圣洁而且尊贵。弟兄姊妹，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告诉主说，主啊，你所给我的器皿，你所托付给我的身体，我在你面前当初是怎样圣洁怎样尊贵的，如今也这样。那当然蒙恩得救以前一切都在主的宝血都过去，但是从蒙了得救那天开始， 弟兄姊妹，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心。所以这里所讲的圣洁是身体，这里没有讲的魂，也没有讲的灵，因为那个乃是指着人生命长大了，那最后你看见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成圣，我们的魂成圣，我们的灵也要成圣。所以等到保罗后来做父亲，为我们为帖撒罗尼迦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是愿，那个祷告是期许，那个祷告就给我们看见生命最高的要求是什么，最高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你们还小，现在你们还在婴孩阶段，那这一段阶段里面，你们只要能够身体圣洁就一百分了。如果今天你被主接去了，弟兄姊妹，你就是个完全人。所以你的完全是根据你生命程度的完全，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你如果慢慢长，你到了少年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身体的完全，身体的圣洁是不够的，还有我们在魂思想情感意志上也要成圣。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被主接取或者主回来的话，你在主面前是完全的。虽然神的要求，神的标准是灵魂体全然成圣，但是弟兄姊妹，你的生命程度只有那么大，只有这么多，那么不要忘记，你只要在这个阶段里面你满足了神的要求，你顺服了神的旨意，在神面前你就是完全的，然后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到了最后你看见是灵魂体你们全然成圣，那这当然是一个成熟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不过不要忘记，现在帖撒罗尼迦他们是在婴孩的阶段，所以保罗很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圣洁，而且是远避淫行，是要用你圣洁尊贵守住你自己的身体。那么这个是不是很高的要求呢？不是，这个乃是生命里面自然的表现。为什么？下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如你这个只要你不弃绝圣灵，那么弟兄姊妹，圣灵是圣洁的灵，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地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那这一段当然主要是讲到神的旨意，这个是个重点。但是接着下面呢，他又讲到弟兄们，你们应当彼此相爱，然后又要告诉他们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少。那么弟兄姊妹，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不是完整的一篇的话，他不是长篇大道，不是，他是泪不滴碎碎的，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是很琐碎的事，但是很重要的事。现在孩子要还现在孩子上现在孩子上学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当然妈妈或者做父亲的说，你要听老师的话。那么这个当然很重要了，而且呢，不要忘记你这个上课一定要注意听讲。但是呢，你顺便的你也会提，不要忘记带书包啊。那么书包你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书没有带啊，还有过马路呢，你要小心。那这个来人来看是很啰嗦，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啰嗦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啰嗦长大的。你记得吗？就是那些啰啰嗦嗦，我们印象很深刻。所以弟兄姊妹，一看保罗也这样，这里的话是劝勉的话，但是不是长篇大论，不是讲道，没有，这里的话好像保罗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那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父亲的叮咛。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保罗的劝勉的时候，他不是讲道式的，他是叮咛式的，好像是零碎的，但是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段。到了第四段以后，你看也是一样。第四段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呢，你要想呢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一段不可能的，你若用逻辑把它整理成一段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里一节，那下面又一节，正好你读这一段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读箴言一样。你看见你读别的书啊，你都可以怎么样把它分段，然后这一章大概主要讲什么，主要思想是什么。但是箴言就不是，箴言是每一节有一个思想，有的两节最多连着一个思想，下面呢就开始另外一个思想。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神的教训。但事实上呢，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叮咛，这一点很重要。那为什么叮咛呢？就是因为我们还小，所以你要一件事一件事讲，一件事讲，然后我们就听懂了。以后呢，大了就不一样，大了你只要讲原则就可以了，然后他就知道怎么应用。然后到了他读大学的时候，你只要给他启发式，就不需要灌输式。你看见老师在学校里面就不同，在中学里面老师的教育是灌输式的教育，像填鸭子的一样填进去。但是呢，不要忘记到大学就不同，因为生命程度又高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要启发就可以，你只要讲一，他可以举一反三，那么这个就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会看这个和罗马书都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里面所有的吩咐，所有的教训都是叮咛式的。那虽然如此啊，不是表示没有一个中心的点，还是有的。保罗呢点到为止，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又讲到神的旨意。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很简单，前面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圣洁就好，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这就是顺服了神的旨意。好，现在你懂了，这叫做神的旨意。如果今天我污秽了，我受了玷污了，那我就对不起主，我就得罪主了，因为我违反了神的旨意，我没有顺服他。所以现在我对神的旨意有一点的概念了。但这里不止这样，你读到第十六节，就是第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神的旨意讲的太高了，讲到人害怕了，讲到人觉得高不可及。但是不，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什么叫神的旨意呢？圣洁就是神的旨意。那现在什么叫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命令。什么时候你忧愁了，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坐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里面，他能劝勉那些关心保罗人说，保罗怎么说呢？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他当初在腓立比，在监狱里面，他白天被殴打，然后全身上还带着木狗，背上还带着伤痕。到了半夜的时候，是可以说是我们的感觉最敏锐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伤是最痛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些狱卒们，那些监狱里面的人，在夜半能听见歌声。能听见保罗跟希拉赞美的声音，弟兄姊妹，因着那个赞美，因着那个夜半的歌声，结果你看见地就震动，然后呢，保罗就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要常常喜乐，这就是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喜乐的原因不是外面，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外面有一个环境，外面有一个好消息叫我们喜乐。但是我们喜乐有个秘密的泉源，这个泉源不是在外面，这个喜乐泉源在里面。虽然心能够伤痛，但是我们的灵仍旧能够赞颂。虽然我们眼中有眼泪，但是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赞美。所以弟兄姊妹，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喜乐，但是主的话说要常常喜乐，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只要常常喜乐，笑眼常开，弟兄姊妹，这 就是神的旨意。那不止这样，不住的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了，不住的不住的纪念，不住的感谢和不住的祷告。这什么意思呢？祷告应该是我们的习惯，不是定。当然能有定时的祷告是很好的。我们礼拜二或者礼拜四或者礼拜三，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祷告也是很重要的，这都是定时的祷告。但基础更重要的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乃是在圣灵里面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是活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我们都能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了。然后呢，凡事喜乐。所以千万不要说今天天气不好，没有不好的天气，不要说倒霉，基督没有倒霉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凡事喜乐。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不小心结果被火车压过了，然后一条腿断掉了。等到他知道他只剩一条腿，他感谢他主啊，我感谢你，你还赐给我一条腿。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说万事互相效力，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基督徒没有意外，基督徒只有事件。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什么样的事发生，一个难听的声，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特别把你安排在家庭里面，然后在家庭里面跟公事房不一样。你在公事房里面呢，那个老板的脸很难看，你看他八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呢，现在你回到家里，你看见有的时候妻子的脸，有的丈夫的脸，有的爸爸的脸，有的时候母亲的脸，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些的脸，有的脸像晚娘的面孔一样。弟兄姊妹，这些难看的面孔，难听的声音，你能不能为他们感谢主？主的的确确把玫瑰给我们，但是很少玫瑰是不带着刺的。所以神一面给我们玫瑰，一面也给我们刺。我们为着玫瑰感谢过一千次，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过主一次呢？圣经说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南风是温暖的风，北风是寒冷的。那当然为着南风我们感谢主。当你在生日，在你在生日宴会的时候，当你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当你在喜庆的日子的时候，你当然感谢主，你感谢不尽的。但当北风吹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着北风来感谢主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会错。今天他送北风，也许明天他就送南风。那圣经里不光有北风啊，有南风，圣经还有东风。你看圣经里的东风跟中国的东风不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好的风，为什么？因为东风，我们中国这个东边是靠海嘛，所以从海那边吹来的风当然是把单人带来，所以说只欠东风。但圣经里东风不是哦，圣经里的东风是从沙漠刮过来的风。那沙漠呢，因为被太阳晒滚烫滚烫，这个东风一吹呢，把沙漠的那个沙呢，这个热沙就吹过来了。所以结果你记不记得约拿被东风一吹，他就头就昏了。约拿是很属灵的人，结果圣经告诉他们求死了。你看见吗？一个先知怎么会求死呢？就是因为被东风吹昏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东风在圣经里面是炎热的风，是叫我们发昏的风，这是东风。那么有的时候当然是西风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他不是远远看见一个云彩像手指这么多， 那为什么慢慢慢靠近，是什么东西把它吹过来的？是西风把它吹过来的。不要忘记，等到西风吹过来，你看见那个云慢慢慢慢变大了，没有多久甘霖就降下来了。所以圣经里面当然有的风是什么，是西风。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是什么，我们本来不知道这个祷告啊。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很容易，但是也是很难的。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所以到了有一天呢，结果我们说，主啊，我不会祷告，结果圣灵呢，他就替我们祷告。那请记得，为什么我们不会祷告呢？尤其当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不熟练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福，什么叫祸。我们祷告当然要福，我们祷告当然能够避免祸，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你不管你蒙恩多久，你能不能告诉我说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你祷告了半天的福，很可能是祸；你祷告求，你祷告的以为是祸，结果呢是福。所以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做父母的年纪慢慢大起来了，然后呢，家里女儿，这个女儿呢也慢慢长大了。长大以后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当时父母都会操心的。但现在你知道是新的时代，那么儿女呢都是自己做主的，自主性非常的高。但是你不能拦阻父母为他们关心嘛，所以唠叨还是有的。所以妈妈，所以年纪大了，后来所以女孩子有时候不喜欢做父母家里就这样，她一天到晚念呢念呢，拐弯抹角的念。那么聪明一点的，有很多的暗示，所以这个女儿常常受不了的。那么当然你很难怪啊，做父亲的母亲当然希望女儿能够真的有一天找到白马王子，所以呢就为他们天天祷告，主啊，但愿有一天在聚会里面有一个白马王子能够出现。那么好了，这个祷告主是听的，是不是有一天白马王子果然出现了？哦，高兴的不得了，想尽各种的办法，希望他们两个能认识。哎，最后果然走到结婚的礼堂，那是很高兴，对不对？你看这不是很好吗？主不是听了他的祷告吗？那这个时候呢，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那的确是他们祷告来的嘛，你怎么说呢？但是就是呢，你知道好景不长啊，许多事你没办法预料的，你以为是白马王子，他不一定是白马王子啊。那么只有到了结了婚了，名义就都成散了，那么进到家庭里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女儿才看见不是白马王子那一面。那么好的弟兄姊妹，等到如果事情真的很严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见你女婿啊，不过这次丈母娘见女婿是越看越有气，不是越看越有趣了。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你说那个祷告是对的还是错的？那次你怎么样都希望你的女儿能走进祭坛那一端，主也听你的祷告，你也祷告了，你觉得这个应该是福气吧。但如果有什么婚姻上的一种的疾病，或者根本你想也想不到，或者有什么事只有结婚以后你才晓得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是福呢还是祸？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懂得神的旨意，祷告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是等到你祷告了以后，然后呢你看这个，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圣灵就 take over， 圣灵就为我们祷告了。那圣灵祷告跟我们祷告就不一样，圣灵祷告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旨意。圣灵不光根据神的旨意祷告，圣灵也根据我们属灵的需要，因为圣灵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今天我们一点都不像，你看我们没有忍耐，我们没有谦卑，我们没有温柔，圣灵知道我们缺少谦卑，缺少温柔，缺少忍耐。所以现在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的话，他仅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没有谦卑能有谦卑，没有温柔能有温柔。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结果就叫万事互相效力，神是根据圣灵的祷告，万事就互相效力，风就吹了， 南风北风，有的时候是西风，有的时候东风，什么风吹来，弟兄姊妹，就证明说那刚刚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所有环境临到我们，不管什么环境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是圣灵祷告的结果。你不明白，圣灵明白，圣灵知道说你没有忍耐，这一次的环境是叫你学习基督的忍耐。圣灵知道你没有谦卑，这一次的学习是叫你学习基督的谦卑。所以什么风吹来和你的需要有极大的关系，神不会做错。所以你看见说什么都是神做的，丈夫是神为我们定做的，妻子是为我们定做，儿女是为我们定做。你看神有错吗？神没有错。有的时候是东风，有的是北风，有的是南风，有的是西风，那更有的时候呢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你要东西南北风一起吹是什么呢？就是旋风。你看见没有？所以圣经你看见吗？约翰这个约伯在什么什么在哪里？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今天亲眼看见你，而且我在炉灰中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什么地方？神在哪里说话的呢？神在旋风里面说话。请记得，神有的时候在荆棘里面说话，我们就是那一丛的荆棘，我们都是老树。但是你看，神的荣耀愿意托住我们，神的声音，神愿意借着我们来发声。所以今天我们的，当你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奉命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是在荆棘丛林里说话。所以每次啊，主日站起听你们听讲台的时候，你不要看见这个弟兄怎样，这个弟兄是一团的荆棘，那最好旁边的那个插图应该是一丛两丛的荆棘，而且火烧的荆棘。不要忘记神是在荆棘里面说话，同时神在旋风里面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懊悔你自己。所以保约翰约伯是在炉灰中懊悔他自己，他不认识自己，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凡事谢恩，这是我们的习惯。任何一个难看的念头，一个你听见了难听的声音，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这是你为我预备。这是一生的功课。有的人呢，做媳妇的时候，哇，他学了很多的功课，弟兄姊妹。但是呢，等到你真的做了婆婆的时代又改变了。从前呢，是从前不同了，从前是媳妇听婆婆的，那慢慢慢慢就调过来了。慢慢你就看有另外一面功课学了，所以等到你学觉得好不容易从媳妇熬成婆，现在你可以做做婆婆了吧？结果不行的。从前呢，你做媳妇的时候看婆婆的脸色，现在你做婆婆的时候呢是看媳妇的脸色。所以感谢主啊，你看见吗？这就为什么慢慢慢慢就让你有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什么意思呢？白内障就是你慢慢慢慢年纪大了以后呢，你就你这个媳妇的脸色你就不必看，看也没有看见。但是呢，你又自作自受，你又跑去开白内障，然后现在连媳妇的皱纹都看得见，那难怪她的脸你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神给你的媳妇是最好的，婆婆是最好的。为什么要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不光神的旨意啊，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讲到神的旨意都是死不克式的。什么叫死不克式呢？你死不克的东西好像在研究院里的东西一样，好像很高啊，讲了神旨意的奥秘，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那个是很重要的。等到你读到第三组保罗的书信，第四组的时候，那一点都没有错的。如果没有今天你追寻神旨意的根基，将来你根本够不到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非常的简单，谁都办得到的。要守住你们自己的身体，要圣洁，要远离淫行，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能让他们在这几点上顺服神，你已经成功了， 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把神的旨意幻想的又高又大，但是不，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这背后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功课。你凡事虽然到有一天你感谢不出来了，到有一天你赞美不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虽然眼中流着眼泪，虽然那是你最不好的一天，你能感谢，你能够赞美，那这个时候你才看见说你的赞美不光是赞美，你的赞美乃是个祭。意思就是说，当树受伤了，树皮受伤了，结果你看里面的香，带着香料的东西从里面就满出来了。许多时候我们受伤，许多时候我们被割，许多时候我们被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不只能够有感谢，现在是感谢的祭，不只有赞美，而且有赞美的祭。所以这些功课都是实实在在，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初信的弟兄姊妹要求太高了，我们给他们太多难担的担子。其实保罗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怎么做母亲，怎么做父亲，这样你就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常常喜乐，无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保罗弟兄姊妹，他年轻的时候学了这个功课，到了腓立比，不要忘记，在腓立比被关在腓立比的时候，刚好是他少年的时候，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在监狱里面能够唱诗。那么最后他虽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反而安慰那些安慰他的人说，你们要尝一尝的喜乐，我再说你们在主里面要尝一尝的喜乐。好了，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最后这一段很中心的思想，就是围绕在神的旨意上。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保罗就叮咛了他们好几件事情。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被案例的长老，没有的，这里没有讲的长老，也没有讲的知识。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教会刚刚诞生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有中间劳苦的人，也总有治理他们、劝解他们的人。所以这里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敬重那些人，而且呢，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然后呢，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你看，是对于上面讲到你要尊敬那些帮助我们的、牧养我们的，但下面说你们要彼此和睦。你看，你很清楚叫叮咛，这前后不一定连贯的，但是这是个叮咛的。第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在那里警戒的时候、劝勉的时候、辅助的时候，你需要忍耐，要向众人忍耐，不是向众人变脸。有的时候我们一劝勉、一勉励、一辅助不行了，我们就变脸。所以做父母的、做父亲很难教孩子，因为你觉得你的儿子是天下最聪明的，所以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你就这也很笨那也很笨。所以从小的时候啊，是我父亲教我代数的，那么我的父亲呢，觉得我应该是最聪明的，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他发现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么好了，我如果这个不会，他就要打我，打我一定要打我的头的，所以这个也不会打我一下，那个也不会打我一下，所以我是被打的，被打头打大长长大的。为什么呢？他是劝勉我不错，但是呢，他一再向我变脸。就是你要看见教会里不是，教会里面的帮助你看见吗？给我们看见，你要警戒弟兄们，要劝勉弟兄们，要辅助他们，但是呢，也要向他们显出忍耐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有忍耐，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讲到主，我们讲到主呼召我们做门徒，都是撇下所有跟从主的罪。所以每次讲到我们做主的门徒，都是牺牲很多，有的人要撇下这个，撇下那个。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看看跟随主的宝，跟随门徒，跟随主那些门徒，他们牺牲了什么？彼得最多牺牲了几只网和船，对不对？还有呢，约翰也这样啊。 但是你看他所得着的怎样的一位主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牺牲讲受苦，我们觉得做主的门徒我们开始受苦了，但是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得着那十二个门徒不是门徒受苦，是我们的主受苦，你知道吗？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晓得李正道是很有名的拿诺贝尔奖金得主，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收学生的时候，很多的人呢，很多美国人说我好不好做你的学生，他不收的，他一定要收第一名，有的人他根本就不收，而且他讲话很不客气啊，他说我如果帮你，如果做我的学生，你两三年做的东西我两三个东西做完了，我要你做什么？我的目的是要你来帮助我，结果变成我还要去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学生朽木不可雕，结果他如果跟随你，是你受苦不是他受苦啊！你讲一遍他听不懂，两遍还听不懂，三遍还听不懂，讲完了又忘记，后来再重新讲起。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做过老师，你真的做过指导博士论文的人，你就知道说，如果你的学生很聪明很有智慧，你就聪明，你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常常想啊，这个十二个门徒啊不行好的，我们最好替主找另外十二个。那里面有谁呢？里面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有达比，然后有这些属灵的威士里约翰，这些属灵的伟人，盖恩夫人，那应该就很好了。但是不，我们主那时候所得着的十二个门徒，你看见吗？许多地方他们根本听不懂的，主许多地方根本听不懂的，我们的主教导他们好像教导儿幼稚园的学生一样。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记得啊？有一次这个门徒们以为他们没有带饼啊，主说难道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那么有一次主五千人叫多少人吃饱，然后有多少个有多还有多少个十二篮、留下多少的这个留下多少的食物，他们说十二篮。然后主再说第二次不是四千人吗？主问他们说还剩下多少呢？他们说有七个。你看看主耶稣这样说话，不是等于幼稚园学生说话吗？对不对？在这里有几个人？五个人。那么在这里有几只猴子？有五只猴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表示什么？表示他们根本就不懂啊！跟随主那么久了，主根本讲什么，他根本鸡对鸭讲，根本不懂得的。那请弟兄姊妹记得，这叫什么？这叫做基督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忍耐，但是呢，慢慢慢慢你就能学基督的忍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没有大道理，就告诉我们主知道说，你越帮助别人，你越看见许多人比你差点多得很，在你的眼光中许多人根本就是朽木不可雕，你雕不雕？这个人实在不行，你要不要帮助？你要不要一瓢一瓢把他喂大？他就是不吃，他嘴巴就是不张开，那你怎么办？你要想尽各种的办法。做母亲的最忍耐的，如果你不忍耐的话，你不吃就算了，那不他永远长不大。你要想办法让他，你让他能够张开。有时候不得已捏住他鼻子，他嘴巴就张开了。但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需要忍耐。所以你看一遍吗？这就是叮咛他们。然后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件一件的，一点一点的，那不知不觉叫你想起山上的教训。然后下面呢，就是许多那个基督，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他们所定的旨意。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很自然的保罗就想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所以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是平衡的，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呢，我们一切都照着圣灵引导，然后呢，我们只听主的，我只有主与我们，我们就眼目中无人了。但是感谢主，在教会里面还有那些从主那里得到启示的人，他们像先知一样，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这两件是平行的，但虽然如此，你听到以后要怎样呢？二十一节，要凡事查验，你看见吗？就像比利亚的这那些人一样， 他比帖撒罗尼迦人更贤于帖撒罗尼迦，因为保罗讲完道以后，他们要知道说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然后呢，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做。那弟兄姊妹，一样一样，你看保罗在那里叮咛他们，也是叮咛我们，到现在还是为他们祷告。他知道说叮咛没有太大的用处，他必须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帮助别人讲话讲一半，我们就到主面去祷告了？你看完看完一半，你就到主面去祷告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许多时候我们去看望，我们有的时候看望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那一节圣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如果今天你要帮助别人，你需要受圣灵的引导才可以。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有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你说了很多的话，有的时候你只是叹一口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人，我们要记得，无论你去看望，无论你去帮助，你一面是向着人的，但是同时呢，因为你活在主的面前，你立刻就是祷告，不是你彻底跪下来祷告，不是的，你很自然一面讲一面讲，你就到主面前去了。所以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劳伦斯才是与神同在，好像劳伦斯他一面做饭做菜，在那这个递给别人，这个递给别人，然后他与主有交通。保罗就这样的人呢，保罗要我们做同样的人，他一面正在说叮咛啊，你们各样的恶事要禁止不做，他结果上面就祷告起来了，他就来到主面前了。弟兄姊妹，感谢主。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一章呢，就是以他的祷告来做接受的。那这个祷告当然比我们的现实要高得多，要深得多，因为这是愿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对我们的期许，在祷告里面对生命的期许。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弟兄姊妹，讲了前面的话都是讲到神的旨意，但是呢，只有神能够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那么怎么叫做全然成圣呢？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个在原文呢，是你们灵与魂与身子的整个人。所以我们的整个人呢，是灵魂体三个加起来叫做整个人。那么讲的全然成圣什么意思呢？就不光我们的身体要成圣，我们的魂要成圣，我们的灵要成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出，虽然今天他们还幼稚，但是弟兄姊妹，做父母的他已经想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想到成家的时候，他已经想到有一天成熟的时候。这就是做父亲的对于儿女的期许。所以你看，你这个祷告当然是父亲的祷告，他是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保守。做什么呢？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那弟兄姊妹，无可指责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们的。那请大家记得，这里的完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只有这个字只有这里有，别的地方是你没有的，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字。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到底圣经说的完全什么意思？圣经说的完全，简单来说，指的生命的成熟来说，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呢，什么叫无可责备呢？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就好了，那就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3章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这个什么要记得呢？站在神面前一定要坦然无惧的。如果你的良心都是漏洞的话，撒旦控告你，你根本就枯萎了，你根本就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不要害怕，你能够站在他的面前。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那弟兄姊妹，圣经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的心，一面指着我们的心情，一面指着我们的心智，一面也指着我们的心思，这是魂的部分。还有一点，他也特别说到我们灵里面的良心。所以呢，圣经的心呢是心思、心智，心思、心智、心情，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们的良心。但是请记得，在心里面能责备我们的只有良心。所以很简单，如果今天良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在主面前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